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建军事基地之后，中国与吉布提成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专家称临床头颅移植违反伦理，中国绝不允许。法国外长今天访问北京，重点讨论朝鲜、罗兴亚及两国合作。中国与朝鲜贸易骤减，联合国制裁朝鲜初见成效。缅甸与孟加拉谈判同意两个月内遣返罗兴亚人。柬埔寨反对党领袖称洪森将如同穆加贝一样被赶下台。姆南加古瓦今天宣誓就职津巴布韦新总统。阿根廷指潜艇失踪时海面曾发生爆炸。马克龙称将继续奉行多边主义。中国投资好莱坞今年大减90%。中国重申愿意与梵蒂冈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访问中国的吉布提总统盖莱周四达成了共识，要强化两国的外交关系。法新社消息，中国在这个非洲国家建有第一座海外军事基地数月之后，两国的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消息说，据北京方面表示，盖莱与习近平周四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同意两国要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在八月初在吉布提建立第一座海外的军事基地。中国方面表示，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军事基地是属于防御的性质，将为海外护航、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抗海盗等行动提供支持。消息说，中国军事基地距美国在非洲的唯一基地蒙莱尼尔军营仅差数英里的距离。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中国这个位于战略地点的基地与海军舰艇定期造访国外港口，都凸显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中国的武力可及范围正在向外扩张。吉布提仅80万人口，当地还驻有法国还有日本军队。北京在非洲大陆全面投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寻求获得当地天然资源以及新的市场。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今天开始出访中国3天。据法新社报道，法中双方预料将谈到朝鲜核武、缅甸的罗兴亚人道危机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议题。法国的外交部就指出，在重新平衡法中经济交流目标之下，双方的讨论将致力于民用核子以及航太领域上促进发展。近期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渴望在明年1月访问中国，但是官方尚未证实。法国的外交部指出，勒德里昂就任外交部长以前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这次预定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务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还将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共同主持第4次法中人文交流与高层的对话。勒德里昂此行将与中国领导人就核不扩散机制、朝鲜的导弹核武计划以及反恐、缅甸的罗兴亚危机还有巴黎气候协定举行会谈。法国的外交部指出，在重新平衡法中经济交流目标之下，双方的讨论将致力在民用的核子以及航太领域上促进发展，并且在食品产业、绿色金融等等领域探讨法国和中国的发展。第4次法中人文交流机制对话的重点将在创造力和创新之上。另外，勒德里昂访问中国，人权组织呼吁北京立即释放刚刚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位记者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
À la veille de la visite de Monsieur Le Drian en Chine, qui sera sa première visite en tant qu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在勒德里昂作为法国外长的首次中国行的前夕，我们给他送去了一封信函，呼吁他要让人权问题成为他此次访华的中心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讲话。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习近平于2013年掌权之后，中国的人权问题有着严重的倒退，比如随意关押、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严加控制、被迫失踪、对少数族人进行镇压等等。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法国要重申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希望勒德里昂把这个问题作为他的优先重点主题。 我们呼吁他要公开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呼吁中国释放维权律师比如高志胜等人。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八月底的时候对法国的驻外大使们发表过讲话。马克龙说，法国非常关注人权，即使是在那些和法国有着重要双边关系的国家，比如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勒德里昂落实马克龙的这个代表法国的重要承诺。虽然法国和中国有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希望他不要在他作为外长的首次访华中不理不睬人权问题。
Qu'il ne tourne pas le dos aux droits de l'homme pendant sa première visite en tant qu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针对日前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医师合作进行人体遗体头颅移植试验，中国的前卫生部长黄杰夫就明确表示反对这一炒作行为。他说，头颅移植违反器官移植法规，中国绝对不允许这种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意大利的神经外科专家卡纳韦罗日前宣布，世界上首例人类的头部移植手术在一具遗体上成功的完成。专家说，这距离未来人类活体头颅移植手术又近了一步，换头术引起了医学界巨大的争议。受津巴布韦强人穆加贝下台的影响，柬埔寨反对党看到了统治本国32年洪森首相下台的曙光。柬埔寨反对党领袖表示说，北京不会永远在洪森的身上压赌，洪森将像穆加贝一样被赶下台。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桑兰西因为害怕本党遭禁，而于今年2月辞去了柬埔寨最大反对党救国党主席。但是柬埔寨最高法院上周判决解散救国党，此举显示洪森强化了对反对党的镇压行动。桑兰西2015年因污蔑罪遭判刑两年后逃至法国避难，11月15号宣布重回政坛。他表示，柬埔寨走到了断裂点，人民受够了洪森的统治，现在在津巴布韦所发生的让柬埔寨人得到了灵感。穆加贝经过长达37年的统治后，周二在军方和执政党压力下被迫辞职。穆加贝就这样完蛋了，很快就会轮到洪森，他完全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桑兰西说。桑兰西的继承者救国党主席肯素卡9月3日遭逮捕，当局以与美国合谋颠覆国家背叛祖国的罪名起诉。柬埔寨反对派认为，此举显示柬埔寨强人洪森首相准备在2018年7月大选前把所有的反对党领袖一个个从政治上消灭的企图。6月份在柬埔寨举行的市政选举显示，强人洪森地位开始动摇，救国党获得突破，获得的票数比2013年立法大选时多出了300多万张。桑兰西认为，这解释了洪森为什么要解散救国党。但是解散救国党只是一纸空文，它擦不去民众对反对党越来越多的支持。桑兰西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对洪森对反对党的迫害不闻不问，对这样一个通过舞弊产生的政府应不予承认。洪森对自己的影响力下降已有预感，根据一段周四泄露的洪森对他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发表的讲话，洪森害怕下次大选失败，他命令党员干部致力改善党的形象，停止贪腐和敲诈行为，否则人民会把我们解散。欧美对柬埔寨走向威权统治发出警告，要求洪森取消对救国党的禁令。华盛顿冻结了对柬埔寨明年大选的经费援助。布鲁塞尔则表示有可能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制裁。但是桑兰西认为欧美应该走得更远。中国与金边洪森政权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每次东盟峰会都无法就南海问题形成统一的声明，都和洪森有很大关系。作为报场，北京成为金边政权的主要赞助者。不过桑兰西认为，北京比洪森看得远，没有一个政权会愚蠢到永远在洪森身上打赌。现在在柬埔寨发生的事情让人想起红色高棉时代的波尔布特，北京当时曾在波尔布特政权身上压赌，当中国不再需要他的时候就会一脚踢开。
缅甸与孟加拉两国谈判以后终于同意在两个月内遣返罗兴亚人，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内比都特约记者巴卡罗鲁发回报道指出，本周四缅甸与孟加拉对于 穆斯林族群罗兴亚人的遣返缅甸家园的问题，双方终于签署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的文本指出，应该让约60万名的第一批罗兴亚难民在2个月内返回缅甸家园。这些难民此前为逃避缅甸军人的镇压，逃躲到若开邦，这是在教皇方济各即将做缅甸与孟加拉两国之行访问的几天前宣布了这项协议。在一项公报中，缅甸方面提到与孟加拉签署一项双赢的协定。根据孟加拉的外交部长所说，这是第一个阶段，但目前为止对于遣返的标准、这些穆斯林难民返回的安全条件以及他们一旦进入缅甸若开邦之后的身份问题都还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说明，这也是让国际社会担忧的其中一点。更何况一些遣返计划早就在缅甸的历史上实行过，但仍无法显示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不过缅甸方面周四再度指出，与西方国家及联合国所说的相反，这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仅仅是地区的问题，因此应该与孟加拉进行两国之间问题的解决。缅甸军方领袖上周宣称，情势应该能够让这些难民接受，但也应该，而且特别是应该能让地方上那些真正的缅甸人民能够接受。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继续奉行多边主义，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早上在凯布朗利博物馆举行的希拉克基金会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言中，赞扬那些捍卫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人们。马克龙总统说
Dans ce monde, mesdames et messieurs,
在这世界上，先生们、女士们，新的争端在生成，新的受害者在不断的倒下。很高兴，那些勇敢的男士和女士们站了起来，捍卫价值观，为了人类共同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在法兰西，为此工作的人让人仰慕。在充满战争与仇恨的国度里，那些为此奋斗的人是英雄，因为他们献出了人类最宝贵的，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以及他们亲属的生命危险。
Car ils donnent le meilleur de l'humanité au risque de leur vie et de celle de leurs proches。
另外，法国舆论注意到，马克龙总统周四的发言还显示，法国将延续前总统希拉克的脚步，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多边主义。
中国今年投资好莱坞大减了90%，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由于中国政府收紧海外投资，致使好莱坞娱乐业中资大减，从2016年投入47亿8000万美元。降至2017年4亿8900万元，大减90%。洛杉矶时报报道，北京华华影视同意10亿美元投资派拉蒙电影，但是派拉蒙近日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娱乐业和其他行业的对外投资进行限制，他们需与共同投资者负担25%的电影资金。不仅派拉蒙受中国外资限制影响的，还包括联合瑞康集团的子公司瑞康股份，斥资1亿美元收购千禧年影业。万达集团取消对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10亿元的收购。外资一直是好莱坞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资替好莱坞电影提供了35%的预算。目前并无外国投资者填补中国投资者这块空缺，不少影视工业转向寻求本地资金。然而不少专家预测，中资对好莱坞投资锐减应是暂时现象，一旦中国政府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中资仍将回归好莱坞。
获津巴布韦执政党与军方支持结束流亡的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今天将在首都正式就任新的总统。姆南加古瓦早前表示说，要团结国民，振兴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改善国内高企的失业率。阿根廷军方最新的调查显示，失踪的潜艇圣胡安号在失去联络的当日附近海域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而多国的船队组成的搜救工作在 在周四仍然在继续进行。据路透社消息，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十月和朝鲜贸易往来的金额降至3亿3490万美元，是二月份以来的最低。联合国制裁朝鲜已经是初见成效。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阿根廷军方的圣胡安潜水艇11月15日当地时间7时30分在大海消失，船上44名官兵音信全无。这艘潜水艇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阿根廷方面周四公布的调查，圣胡安潜水艇先是出现了海损，随后潜艇可能发生了爆炸。圣胡安潜水艇失踪后一直是个谜。阿根廷军方周四宣布，根据位于维也纳的全面禁止核武条约组织对潜艇声音的分析，该舰在当日失踪前发出了异样的响声，声音短促但很有爆发力，但与核能无关，这基本符合爆炸的特征。周四在阿根廷普拉达海军基地，44名潜水艇官兵的亲人陷入了绝望，他们刚刚得到潜艇可能发生了爆炸的消息，亲人们基本上已不抱任何希望。一位军官的亲属说，虽然军方没有向他们宣布44名官兵已经遇难，但是潜水艇目前处于3000米的海底。下面是目前所知的这艘阿根廷潜水艇失踪前后的经过。11月15日潜水艇消失后，军方最初担心潜艇内部换空气的功能可能出了问题，最后潜艇内部发生了爆炸，被确定为唯一可能的原因。尽管目前无法实地查证，因为至今潜水艇出事地点无法确定。位于维也纳的全面禁止核试条约组织发布的文告称，对潜水艇的声音侦测发现，在11月15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51分，圣胡安号潜水艇内爆发了一股冲击力。这一爆炸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潜水艇未能及时发出救援信号，以及为什么潜水艇的所有对外通讯能力全部中断的原因。为什么说这艘潜水艇之前发生过海损？原来这艘潜艇的舰长费尔南德兹之前向军部报告，圣胡安号潜艇突然出现了海损，主要问题是电池停止了运转。11月15日早晨，费尔南德兹报告说，潜艇正朝着普拉德潜水艇基地航行，尽管战舰出现了海损，他仍然计划在19日至20日之间抵达普拉达基地。圣胡安号潜艇一般配有四套电池，每套电池重达50吨，里面包含有铅和硫酸。美国一位潜水艇前舰长表示，电池出了事一定要很小心，因为发生问题的电池会放出氢气，在氧气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氢就会转化成炸弹，一旦发生爆炸，整个潜水艇就会被炸毁。潜水艇失事后，阿根廷搜寻了50万平方公里的海面，目前战舰和飞机全部集中在全面禁止核试条约组织指出的可能发生爆炸的地区搜寻。该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专门调查任何与核武有关的爆炸。不过圣胡安只是一艘常规的柴油动力潜舰，在估计可能出事的地区，海水的深度大约在200到350米之间。专家指出，如果清楚潜水艇的位置，找到的可能性很高。如果爆炸后的冲击力把潜艇送到海洋深处，也可以定点并且搜到，但是深度多少，对什么时间找到，是否到达潜水艇跟前尤其关键。一位处于悲伤状态的潜水艇船员的妻子说，圣胡安可能位于3000米深的海底，但是这与维也纳的国际组织所确定的地带不是一个地带。假如这艘潜艇处在3000米的海底，搜寻人员要想接近很难。那么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潜艇呢？这艘潜艇建造于1983年，由德国一家军工厂建造，1985年正式在阿根廷海军服役。船身长度65米，配有鱼雷。2014年在经过6年大修后，这艘潜艇在阿根廷一座造船厂出厂后重新下水，但是对于阿根廷海军而言，这艘潜艇处于完全的正常状态。 圣胡安潜艇主要用来军事演习以及执行海上监视任务，包括在南大西洋捕鱼海域守护阿根廷渔场，这一带经常有外国捕鱼船只非法进入。阿根廷还有另外两艘潜水艇，一艘在大修，名叫圣路易，另外一艘目前驻留在普拉达潜艇基地。目前救援的情形是这样的，两艘阿根廷战舰正在开往出事地点，船上有配备专门救援器材的美国军人，还有几艘小型的用于通讯的潜水艇，以及数只可以把潜水艇44名官兵遗体托付出水面的密封舱。俄罗斯周四派出战舰救援，这艘战舰目前一直在西北海岸一带活动。这艘战舰配有特殊的大洋搜寻设备，包括两艘微型潜舰，可以深潜到6000米的海底。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对普通女性工人和办公室女性员工遭受的性骚扰所进行的调查报道，是11月2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写道，越来越多的女性名人们对性骚扰做出了见证，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但是在劳动人民的这一世界里，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在好几个企业里，一些女性讲述了他们的上司和同事对他们的侵犯。这些女性说他们害怕讲出来，他们还说他们害怕丢了工作。法国世界报还写道，长期以来对性骚扰问题不太关心的企业领导层和工会，现在慢慢的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进步的还不够快。吃肉要悠着点吃，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一篇头版专内页文章的标题。法国的新土地智库于11月23号星期四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一报告就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全球范围内人们在动物食肉食消费上的增加，对环境生态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法国智库提出了好几个建议，这些建议非常实用，教人们如何减少动物蛋白的消费，转而增加植物蛋白的消费。在内页，法国世界报刊出的相关标题是，新土地智库认为肉制品称霸的时代过去了。副标题指出，要想保护地球，就要把法国人在肉制品上的消费减少一半。目前法国人已经开始减少肉制品的消费了。相关的文章写道，11月23号法国新土地智库公布的这份报告的标题是食品转型中的肉。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这一政治上偏向于左派的法国智库，他呼吁人们要在以下这几个因素之间取得新的平衡。这几个因素是饮食传统、卫生要求、环境保护以及经济收益。就法国这份报告表示，法国要在今后的20年的时间内达到植物蛋白占2%、动物蛋白占1/3的饮食习惯，把法国人今天的鱼和肉的消费量减少一半。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报告的作者们提出了11个建议，比如有在初中和高中学校的食堂里要有一顿饭全是来自植物原料做成的饭，要对厨师们进行更多更好的培训，要使用新的标有饲养方式和屠宰方式的标签等等。法国农业部门根据总统马克龙的要求，目前正在从事食品知情报告的工作。在这个框架下，法国新土地智库希望通过这一报告对食品知情报告做出自己的贡献。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共十九大闭幕将近一个月，依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之后高层人士格局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十九大的新人士虽然是各方势力平衡的结果，但习近平无疑是最大赢家。从政治局到中委，从地方人士到未来中央部委的安排，都反映出习近平的强势主导，其的新四军成了内地官场未来的最大主流势力。这个新四军除了众所周知的枝江新军，还包括闽江新军、浦江新军以及新西北军。枝江新军主要是包括现任上海书记李强、重庆市委陈敏尔等浙江出身干部，闽江新军则以福建官员为主，除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外，表表者还有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北京书记蔡奇和中宣部长黄坤明乃出身福建的浙江官员，兼具浙江和闽江两军血统，因此最受习近平青睐。至于浦江新军，其领军人物乃政治局新常委中的王沪宁和韩正。值得留意的是，浦江新军与原来的上海帮不同，因习近平曾短暂做过上海书记，浦江新军算是被习收编的上海帮。新西北军主要是和习近平有同乡之谊和家族渊源的陕甘干部，其中包括曾在陕西任过职的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其他陕籍官员还有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各路人马呈犬牙交错、相互制约之势，蔚为奇观。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权力高度统一，地位定于一尊，出现这个局面完全是吸取了胡恩时代九龙治水的教训。当时胡锦涛地位不彰，常委会九个人各管一摊，没有话事人，结果权力高度分散，就像九个总统治国。当时的政法委书记钟永康将政法系统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所管部委人事均由其一人决定，其他政治局常委无从知会，州的权力欲由此高度膨胀，最后居然要篡党夺权。正是看到这种权力分散的乱局，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体制改革和人事安排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相比十八大时习近平孤掌难鸣的局面，十九大人事格局焕然一新，强势中央总书记、弱势政治局常委以及一家独大的政治局，成为本届人事布局的三大特色。原来太子党上海帮团派三分天下的十八大格局已彻底被十九大颠覆，上海帮团派除了几个头面人物留在政治局做演员之外，习家军一家独大，更关键的是军事组织、人事、宣传、舆论、纪检监察等核心大权都被习家军所掌握。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由此真正进入到习近平时代。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简言之，这是由习近平一人大权独揽不提接班人的新时代，这是党就是习、习就是党、党领导一切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一人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许妄议、反对习就是反对党的新时代。新晋政治局委员中有称颂习近平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总设计师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有赤裸裸表示对习近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又把习思想比作思想灯塔和精神北斗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实在难以想象，怎会有民主气氛，怎会有客观和理性讨论国家发展大计的空间。毛时代的教训不可谓不深，所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总结那段历史时曾说，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做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 永远永远的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可惜的是，这段代表邓小平、胡耀邦一辈人对文革惨痛教训反思的警示箴言已被彻底抛到九霄云外。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建成军事基地之后，中国与吉布提提升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专家称，临床头颅移植违反伦理，中国绝不允许。法国外长今天访问北京，重点讨论朝鲜、罗兴亚和两国合作。中国与朝鲜贸易骤减，联合国制裁朝鲜初见成效。缅甸与孟加拉谈判同意两个月内遣返罗兴亚人。柬埔寨反对党领袖称，洪森将如同穆加贝一样被赶下台。姆南加古瓦今天宣誓就职，津巴布韦新总统。阿根廷指潜艇失踪时海面曾发生爆炸。马克龙称将继续奉行多边主义。中国投资好莱坞今年大减九成。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经济以及中华世界专题节目，还有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黑色星期五成了现今商家们在圣诞节前半段时期拼业绩的关键时刻，所有种类的商家都卯上全力抢攻这个新开发的打折销售期，特别是一些新出炉的产品、新科技产品。根据 GFK 集团市场调查小组的线上交易专家克罗斯尼耶认为，黑色星期五成了商业界不可漏失的一环。这是他根据媒体测量 MediaMetri 机构针对法国网购民众的调查结果指出的。网络购物在法国拥有3700万民众，也就是几乎包含了所有法国人。他们当中的 79% 声称，从本周一启动的这一项促销行动开始，他们打算去商店或者是网上购物。根据 Cdiscount 的网商的总裁格雷尼也指出，3年前没有任何人提到它。去年我们在一周当中创下了历史销售记录，今年所有零售大卖场集团都跟进抢攻市场。黑色星期五减价，也就是在每年11月的第五个星期五举行，这是1960年从美国开始盛行的，这是定在感恩节之后的商品打折扣日子，然后由美国的亚马逊集团把它引进法国。由于推行成功，现今已经订定有7天的大减价特别时期，甚至有第8天，这一天是为着电商们设计的，他们称它为周一电商日。 MediaMetri 的媒体测量集团调查报告还指出，法国每名消费者平均购物187欧元，它也就是占了节期当中平均每人消费购物294欧元的1/3。该机构还强调，法国人在11月及12月的购买礼物消费平均每人花320欧元，因此黑色星期五也成了商家们在圣诞佳节的前半期拼业绩的关键时刻。GFK 市调小组的民调还显示，在每年的第47个星期开始，科技产品的销售曲线就飞镖往上窜升，在商店或者是线上交易情形都是一样火红。格拉尼耶主任还说，这是营业额创双倍的一周。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12月的最后两周，将近有一半的圣诞节购物，也就是 42%， 从今起总是在11月中旬后的两周在网上销售订购的。所有商家都开始进攻这个大减价的销售期，甚至连服装业也如此，旅馆业也跟进打折行动。黑亚奈和里内亚连锁旅馆集团也宣布7天的大规模促销行动。Uber Eats 负责外卖 外餐送饮到家中的企业，他也推出9天的例外打折行动，所有的产品都加入这项促销行动。玩具集团 Toys R Us 的玩具打出了减价高至 50% 的广告。黑色星期五的推手始祖亚马逊集团率先把它来自第三家的商品放在市场上出售，约有20000件商品，从 Kinder Pepper White 的大容量平板电子书到电动滑板，从工具到 Nespresso Cups 的胶囊咖啡机。这些百货连锁大卖场集团从欧尚集团开始都把黑色星期五融入了他们促销广告手册名单内。这项黑色星期五促销行动涉及所有的商品，但以时装为首，这些打折加上服装商品让人想到大减价行动。但是黑色星期五并不是一个新开发的大减价时期。市调专家克罗耶斯女士指出，在所有高科技的领域，这些减价都是针对价格相当高的优质产品。黑色星期五不是一个大清仓的行动，他说，而且它是一个促进新产品销售的一种方式。根据线上销售联盟 FEVAD 估计，2017年圣诞销售营业额将有所进步，比去年整体将提高 13%，总计将达到158亿欧元。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不久前的中共十九大出现了一位台湾籍的女性人大代表卢丽安，她是随中国籍的丈夫回到中国定居，在复旦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她在十九大期间并向台湾政府喊话，也给了在中国的台籍亲中共人士一个很好的样板。之后台湾政府说要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法撤销她在台湾的户籍及护照，一时之间台湾人投奔大陆的话题掀起了，紧跟着他的也有其他的台湾人表示要仿效卢丽安，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就业。两岸关系绵密复杂，加上共产党、民进党两党的政府冷战，中国的民主问题反而被火红的经济遮盖了，台湾人似乎对中国的民主并不那么关心了。近期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了作家赵思乐的新书《他们的征途》，叙述了五位中国女性的民主运动人士困兽犹斗的光景。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东豪您好。
对，今天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赵思乐在这本《他们的征途》一书中描述这五位困兽犹斗的中国女性，她们为民主抗争的征途，还说她们笑看卢丽安。您介绍一下。
好的，这是中共十九大里面有一位过去是台湾籍的卢丽安啊，她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到一个院长哈。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位卢丽安小姐哈。他其实是一个介绍徐文贤作品的一个文学工作者哈，那做这个文学研究的。那在这一次的中共十九大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卢丽安被特别凸显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不断的有不同的年龄阶层的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就宣称说他们希望加入这个中国共产党。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一个统战哈。那台湾也确实有一些人是向往这个大中国主义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现象的时候，就是它在台湾是一个很小众，可是相对来讲，其实这些年来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其实是相对也是比较冷漠的哈，那这个同时其实相对就是中国大陆很不少人也对台湾啊，其实从以前的希望友好，后来甚至有敌视，那这两种发展其实都不健康，那我们这次呢找了民进党，还有民进党一个市议员，他叫梁文杰，写了一个书评啊。那这个书评他梁文杰他在民进党里面属于新潮流这个系统。那过去他曾经跟着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参加过上海的有一届的这个双城论坛。那 梁文杰呢就帮我们找了一本书，这本书非常有趣，叫《他们的征途》，是赵石任小姐写的。
嗯，
这本书呢是讲五个中国大陆的女性。
嗯，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卢丽安，她其实是一个讲女性文学的人。
嗯，
好，那赵石任这本书里面讲的则是跟卢丽安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卢丽安是排挤女性，然后又是搞女性文学。
嗯，
然后被拉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上面去做做了一个图写。
嗯，
可是在赵石任底下，就是说中国的女性，她底下的这个五个人呢非常有趣哈。其中她介绍了一位是这个刘晓波的同学，
嗯，
艾晓明，
嗯，
那她找了一个下岗的一个女工，寇延丁，她找了一个其实算是红二代，她曾经担任过北京市人大公务人员啊，现在退休以后呢，她专门靠这个她的房子出租过日子啊。然后还有的是有性工作者，有的是都市的白领，他是律师的妻子，这些人他们对共产党中共的看法，他们在争取的东西，就跟卢丽安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刻意的培养起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梁文杰在讲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这几年对中国人之所以冷漠，我们可以讲冷漠哈，其实它跟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也很有关系。
怎么说？
也就是我们在看两岸的互动里面哈，
嗯，
因为你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可以发现说，最后在维系政权上，中共采取了血腥镇压。
嗯，
那个时候所有的道理是没办法讲的，也就是说你对中国未来的演变，你是无法期待透过一个民主化的程序去做一个改变，或者还有一个比较文明的发展。
嗯，
所以从那刻开始，台湾跟中国的关系，除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之外，其实它剩下的东西越来越薄弱。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可悲的。那对两岸的发展上，其实长久来看也是不健康的。甚至我们最近常常在开一个玩笑哈，大陆有一个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网络上有一篇他的一个报道哈，他讲说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不是印度，而是中国，然后他宣称说不能用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诠释中国的民主。
这人谁啊？
我记得他是江苏还是上海附近的一所学校叫院长。那我们知道的是说，印度在不久之前他举行了一次全国的投票，产生他的那个执政，他是内阁制国家，那一次的投票有9亿多人行使投票权，
嗯，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因为印度它有太多的不同种族，它最高的地方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
嗯嗯，
它最远的地方偏地方事实上是在热带丛林区，那它的人口、它的幅员，它必须要做很多的准备，它才能去做一次全国的投票。可是在中国，你看得出来他们所谓的学校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院长，他在试图用一个，如果讲得不好听一点哈，他们在篡改民主这两个字的意涵，定出所谓的中国标准，就你不要拿西方标准来作为我中国标准。那在中国要崛起的过程当中，这就变成非常的复杂，甚至荒谬。那同样的，你回过来看这次十九大，卢丽安被特别拿出来凸显，在对照赵思的中国本身的一个作家，他们笔下不管他是过去副祖辈啊，是跟中共一起打江山的所谓的红二代，或者是下岗的女工，或者是他的白领阶级的这个现代女性，他们并没有低头，他们努力在争取自己的一切。而且这里面有的人受到迫害，有的人是无奈的，可是并没有低头，他们还是在争取。那你就会看出来说，在全世界讲到女性主义的时候，它必然是有一个约定成熟的一个标准，可是到了这个中共这个体制下的时候呢，它却变成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素材。所以某一个角度，我们在看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的时代里面啊，他也许他的权力更大，也许中国更强大，习近平的权力更稳固，可是就文明这件事情来讲，它不见得是更文明。
嗯，
甚至我们在观察，就是说中国会要把自己的文明，说他自己的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
嗯，
那这个在看未来，我们会在观察中国未来，它在包括南海，包括它处理周边国家的事情上面，它会去怎么去做。那这个我们这次在谈到这个介绍赵石的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在谈这些事情。
嗯，
当然这也是因为台湾社会哈，他后来对中国的态度，其实
还有就是说，有这个香港还有中国的朋友，就是走民运的，抱怨说台湾人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了，为何啊？您谈一下。
嗯，好，台湾人不是不关心中国，就觉得管的没有用。有人讲，六四天安门大概是一个开始哈。
嗯，
在六四以前，台湾内部对中国来讲其实是还好，但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当然正在发展，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以前台湾不少人相信说，台湾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灯塔效应，也就是说，台湾所有发生过的一切对中国来讲是具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避免中国少走一些冤枉路。
嗯，
不用付出过去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些代价。
嗯，
最简单的就是避免那些政治犯。可是六四天安门完全推翻这一切了。那六四之后，台湾的台独倾向也因为这样子变得更强。其实这是非常有趣，两岸关系非常有趣的发展。
嗯，
如果从六四那一年做一个分水岭，台湾里面正式把台独拿上台面上出来讲，以前台独这两个字是
以前台独是上不了他们那个党纲的
上台面的。
嗯，
啊，那六四之后，民进党就有一派，或者是台湾的本土势力里面就有一派，就直接把它拿上去了。
嗯，
以前台独来讲是存在于海外的台侨。
嗯嗯，
在台湾岛内来讲，其实呼应的声音并不高。
嗯嗯，
一方面他觉得不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可是六四天安门其实是影响很深远。
嗯，
尤其是六四之后，然后紧接着大陆有关法轮功，因为台湾其实学法轮功了不少，这些事情、这些故事不断的在台湾社会被宣传出来。被揭露出来，这个都是在加强台湾跟对中国的疏离感。到最后，香港经验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到今天，前一阵子日本 NHK 做了一个专辑，讲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天然独，就他天然就是台独分子。就是你看到那个两岸的互动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趋势。某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中共在香港回归那么长一段时间，结果香港反而更疏离。
嗯，
那他的做法，最后只能靠武力，用强权的方式去镇压、去约束，否则的话，香港早就已经翻了天了。
嗯，
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说，台湾的人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哈，因为台湾跟中国在靠得太接近了。所以台湾必须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就是你完全蔑视他、仇视他也不对。可是中国现在很麻烦，他有个太过强大的自信心，
嗯，
而且他们又希望把中国标准放逐，往外推销，
嗯，
但是中国标准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去检验？这个会为让未来的世界变得比较不安，
嗯，
这个是要很小心去看待的事情。
嗯，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中国大陆作家赵思乐的新书《他们的征途》，叙述艾小明、王力宏等的五位中国民主运动女性的困兽犹动的路程，还有比照卢立安的例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好，卢克索方尖碑是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协和广场中央的一个埃及方尖碑，最早是在卢克索神庙的入口处。卢克索方尖碑拥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是在1833年12月21号从埃及搬迁到巴黎的。1831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赠送给法国皇帝路易·菲利普一块卢克索神庙的古埃及方尖碑。这块方尖碑在经历5年的漫长和曲折的旅程之后，于1836年10月25号被树立在协和广场。那个时候，穆罕默德·阿里答应赠送两个矗立在卢克索神庙之前的方尖碑，一个顺利地运到了法国，另外一个在德斯坦担任总统期间归还了埃及。 方尖碑于1937年被划定为历史文物，因为原始的尖顶遗失了，在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法国政府在方尖碑的顶端加上了4米高的粉红色花岗岩质金箔包裹的小方尖顶。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方尖碑的原始出处——卢克索神庙。卢克索神庙是古埃及第18王朝的第19个法老艾米诺菲斯三世为了祭奉太阳神阿芒、他的妃子和儿子月亮神而修建的。到了18王朝后期，又经拉美西斯二世扩建，形成现在留下来的规模。从尼罗河畔朝拜的人首先来到内克塔内部一世造的前院，这里有一条两旁蹲坐着上百狮身人面像的大通道，通向东北方向。在古代，这条大道连接卢克索神庙与2500米以外的卡纳克神庙。内克塔内部一世的前院围墙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前院北部一座由泥砖建的塞拉匹斯小神庙。前院的西南是一座巨大的大门。在古代，这里有拉美西斯二世的两座坐像、四尊立像和两根方尖塔。今天只剩下了两尊坐像、一尊立像和一根方尖塔。原来是有两根的，穆罕默德阿里把其中的一根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当时作为交换，阿里为开罗的一座清真寺获得了一座中塔。方尖碑是一个红色的花岗岩柱，高有23米，包含基座，重有250吨，上面装饰着象形文字，赞扬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方尖碑在1833年12月21号抵达巴黎，三年之后，在1836年10月25号，路易菲利普把它树立在协和广场的中央。再看神庙，神庙大门的两边有两座很厚很高的墙，墙的外部有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作战的凹浮雕，右墙上的浮雕是拉美西斯二世正在大本营中开战前会议，与此时的赫梯正在进攻埃及的营地。左墙上的浮雕是拉美西斯二世向加底斯追击逃跑的赫梯人。过去这里还有四根旗杆。通过大门，人们进入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院子。这个院子被两重廊柱围绕，这些廊柱由纸沙草捆组成，上面有柱台。院子的西部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位于一座教堂的遗址上。这座清真寺位于神庙地基以上5米高的地方，原因是在建造清真寺的时候，神庙已经被埋在5米深的尘土下了。院子的西面是女王哈特谢普苏特的一座小圣堂，圣堂由三座屋组成，分别献给姆特、阿蒙和孔斯。院子的内墙上画有祭祀的场面以及拉美西斯的儿子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甘蜜野所演唱的 BC 呢。
Je suis la fille sans joie d'un demain sans fête, une larme sans poids, une boîte sans lettres. Je suis piscine de bar, une piscine d'hôtel. Sur mes côtes d'azur s'échouent les âmes faibles. Ma salive sans le chlore, mon lit décontamine. On s'y pousse, on s'y mêle, on y commet des crimes. Je suis piscine de sang, une piscine qui sait se taire et faire semblan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建成军事基地之后，中国与吉布提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法国外长今天访问北京，重点讨论朝鲜、罗兴亚及两国合作问题。中国与朝鲜贸易骤减，联合国制裁朝鲜初见成效。缅甸与孟加拉谈判终于同意两个月内遣返罗兴亚人。柬埔寨反对党领袖称，洪森将如同穆加贝一样被赶下台。姆南加古瓦今天宣誓就职，津巴布韦新总统。阿根廷指潜艇失踪时海面曾发生爆炸。马克龙称将继续奉行多边主义，中国投资好莱坞今年大减九成。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Wiz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来一块来欣赏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nard 和 Lavillier 所演唱的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Venu des hauts plateaux, incendié par la guerre, écrasé de soleil, les fourmis silencieuses, fouettées par la poussière, dévorées par le sel. On avait tous un jour imaginé la mer et la douceur du vent. Et dans cette nuit noire, qu'on a payé si cher, on coule en dérivant.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Imaginez la mer. On est venu de loin, plus loin que tes repères, à des millions de pas. On est venu à pied, du fond de la misère, ne nous arrête pas. Retourne à la maison, et si j'en avais une, je ne serais pas là. Et la mer engloutiDans un rouleau d'écume, mon chant et puis ma voix.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 Imaginez la mer. Nous dormons dans des villes, ombre parmi les ombres, des longs couteaux tirés.À deux doigts de l'Europe, on a rêvé si fort, on commence à douter. Tu es resté debout, devant les barbelés, sous le ciel minéral. Tu commences à ramper, en dessous du silence et dans l'oubli total.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